很高兴认识你，我是雨禾，欢迎收听新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四分之一危机呢 Quarter Life Crisis 指的是20多岁时候，你的人生已经过完了四分之一，你会面对很多人生新的课题。每期播客25分钟，我将会和我的朋友聊一聊自己的故事。如果你有任何建议或者有任何想法，请联系我的公众号雨禾。
列车即将到达，请先让车上乘客落车。
列车即将到达，请先让车上的乘客下车。
The train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最近呢，我又被记者当成了港漂典型被采访了。这次呢是香港系列专题报道中关于香港地铁的话题，而我呢就是每天搭乘港铁上下班的典型，所以我问记者要来了这段采访录音放在了我的播客里。我们聊了聊早高峰去中环的上班族都会穿什么，在地铁上会做什么，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这座城市想要的高效、专业、体面、边界感、人情冷暖都在地铁里了，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下一站中环，
下一站中环。
Next station Central。
你是需要穿职业装出门的吗？
就是我不是穿那种非常严格的职业装，不是那种西装革履的那种。在中环上班就会穿的比较严肃、比较职业一些。
哦，那你需要穿高跟鞋吗？
哦，我不穿。
我以为就是在中环工作都要穿高跟鞋。
没有没有，随便你。
哦，这样子，只要不是拖鞋就行。
对，还有就是那个不能露趾，就是像凉鞋什么的也不能穿。因为其实是因为我本人170，我本来也在香港算挺高的了，所以一般我是比较少穿高跟鞋的，怕给人压迫感。
去中环都是那种白领，虽然你穿的不西装革履，但是周围人穿的很西装革履那种。
其实也不是，我反而觉得那个女生的着装要求会稍微宽松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多的选择，反而是男生他们只能穿那个衬衫、西裤、西装这样。
那像女生的话，就是还是会大家会有，比如说裙子啊、连衣裙啊，普遍的颜色都会选什么颜色？就黑白灰吗？就是还是会比较低调一点，而不是选那种就是大红的。
哎，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呢，涉及到职场政治学。
哇，来说一下。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大部分工作刚工作2-3年的人都会偏向于穿的颜色端庄、稳重、低调，显得自己成熟一些。然后还有一个穿这种就是偏成熟、稳重、低调颜色的原因呢，是因为就是你不能在职场上显得很跳，你要把那些光鲜亮丽的颜色让给老板穿。对，因为呢你穿的特别特别鲜艳的颜色的话呢，在人群中显得特别突出，对吧？
对，
就是是在这个在职场需要一定的勇气和权力的。
这个突然拔高的高度好高啊，但是又好有道理。
香港有一个那个Casual Friday， 就是星期五的话，大家就可以穿的休闲随便一些。像大部分的男同事实在不想再穿西装了，男同事就会穿的比较运动休闲一些。然后星期五的话，我觉得在颜色上大家会比较的没有什么禁忌，会穿的比较鲜艳一些。但是呢，我觉得穿衣服这个事情吧，还涉及到个人风格和性格特点的问题。那有的人呢，他就是比较喜欢穿碎花亮丽鲜艳的颜色，对吧？那也不会有人去说你，对吧？
对对对，
那个方向上，那这一带基本上就是写字楼、办公区比较多的地方，要么就是你在这一带的服务业，比如说零售啊什么服装啊什么化妆品店这 些店上班的人。
能从他们的外形特征上看得出来他们的职业吗？
就是你是能分辨得出来他是在写字楼上班的还是不是在写字楼上班，我只能这样说。
哦，明白。那就是大家会画那种职业妆吗？就是怎么样的，你会画吗？
会的，其实就是画一点那个淡妆。对，
嗯，
啊，但是我觉得化妆这件事情也取决于个人。哎，有些人就会画的比较的浓烈一些，
嗯，
但有些人也就素颜也就不画，所以这个事情也不是不太好说。
哎，因为我 TVB 看的比较多啊，就是中环精英会不会就是对要求的那个化妆的牌子都会有偏好的呀？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也真的是看个人吧，因为说实话，
嗯，
就是如果说的特别的赤裸和实际一些，化妆品是你自己在家里用的，
嗯，
你只要觉得画出来的效果满意，你自己用的舒服就行了，别人是不知道你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的。
嗯，
我觉得更明显一点的就是你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手表，拎什么包吧。
可以举个例子吗？比如说你在地铁上看到某个人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手表，拎什么包，你大概知道他收入在哪，然后就是工作在哪，就可以举个这种例子吗？我觉得好有意思啊。
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没有特别好说，
嗯，
好判断，因为是这样的，因为香港大部分的职业其实属于服务业，就无论是金融行业，
嗯，
是算是专业服务类，就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这一类，
嗯，
那如果是服务业的话，就代表说你这一行是要去面对客户的。
嗯，
那有些人他打扮的特别光鲜亮丽，他穿的特别高级，并不代表他的收入很高，很可能只是说他今天要去见客户而已。
这真的是要很懂才知道呀。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很难从他的穿着上去判断他的收入的，但是如果说 generally 来说，还是可以从他的穿着和气质，就是举止的感觉上判断出他大概是，比如说是刚工作的人，工作两三年的人，还是说已经工作了四五年有一定经验的人。对，这个还是能感觉出来的。
那刚工作的人跟工作四五年的人在外形上有区别吗？对，就是你在地铁里面怎么去判断他哪个是，
哎，我的妈呀，
被生活打击了吗？就是四五年的。
因为说实话，我这个东西就说出来就特别的赤裸，你知道吗？因为其实确实在越往上的话，你可能会在穿衣打扮上花的钱会越多，会因为有些公司有一些那个金字塔那个级别特别分得特别开，分得特别严重，那种公司会有一种就是你越往上升，你级别越高，你就应该去 upgrade 你所有的装备，你明白吧？
明白。
除了穿着上的区别以外，其实是很容易分辨出来刚工作的人和比较有经验的人的，因为刚工作的人确实脸上就是会第一带着学生的稚气，然后第二就会显得比较的紧张拘促，感觉会觉得这个人不是很知道该怎么做那种感觉。
相比于那种有四五年经验的，但是他们的眼中就是透露着成熟稳重，这样子吗？
也不是，我觉得是你刚接触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这个人是脱离校园一段时间，是比较了解这个社会，是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他们的眼神是会浑浊一点吗？
不是，
自信。
我觉得是他这对。对对，自信是一方面，然后当然是更成熟，然后更了解一些职场和社会的规则，不一定代表这个人是更加的怎么讲，像你讲的眼神浑浊，这个是不一定。
在地铁上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带领带的，只有出了地铁口才带。
因为其实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会就是在办公室留一些特别正式的装备，就如果真的是碰到一 些场合大家才会穿的特别的完整的那一套的感觉。
对，哦，原来其实就是在地铁上大家还是想以舒服为主。嗯，
对，就像很多女生上班都是上班的时候穿平底鞋，然后办公室里留了好几双高跟鞋，到了办公室再换。
哎，这真的是没有上过这种班的人还真的是不清楚。哎，那会不会就是地铁上就是越往中环的上来的人拎的什么 Prada 这些就会越多？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常见吧。
嗯，
因为可能在内地你会觉得好像就是成家立业的人都会开车上班，对吧？
啊，对。
但是在香港不是这样子的，无论你是工作中什么级别的人，他第一个想到的出行方式都会是地铁。
为什么呀？
因为第一，在港岛区，就是香港岛，地势是非常崎岖的，就是是很多楼什么的是在山上的，
嗯，
就是开车会比较麻烦。第二，在香港停车是很贵的，对。然后第三，当然开车什么汽油费啊什么什么这些也很多嘛，对吧？所以其实在香港，就是我觉得地铁是一个大部分人会首先考虑的出行方式。
一般进地铁之后会做什么呢？
因为我有听播客的习惯，对，所以我每天起床会先刷一下我的播客 APP， 让它更新下载一下最新的播客。
嗯，
然后在出门之前我就会戴好耳机打开那个刚新鲜出炉的播客，所以我在路上一般都是听播客。
那像这个播客的话是一般什么内容啊？
如果是早上的话呢，我会偏向于听新闻分析类的，然后如果是下班的话，我会听一些故事类的。
哦，这真的好生活化。
哎，我可以发一篇我写的那个播客推荐给你，基本上我就听那些。
哦，好呀好呀。你是戴那种苹果无线耳机吗？
我不戴无线耳机，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地铁里面容易掉吗？
不是，因为第一是因为早上的地铁人实在是太多了，如果用无线蓝牙耳机的话，和那个蓝牙很容易断掉或者被别的蓝牙干扰，就影响我的收听质量，所以我一般都是戴有线耳机。
确实很细致。地铁的话因为很多人嘛，就周围会发生争吵吗？就是很挤的话。
不会，因为我觉得香港就是这样的。
嗯，
这一段我以前也描写过，让我把它找出来。我觉得香港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地方。
嗯，
就是哪怕你在一些很拥挤的地方，大家也会比如说很挤的地铁很挤的电梯里，大家也会留出一些空隙，留出礼貌而克制的距离。
怎么留啊？人那么多。
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低头刷手机嘛，那你如果手举起手机的话，你就会跟你的身体之间保持出一个距离。
哇哦，这个细节是真的没有想到。哎，你观察真的好细致呀，就这么一个半米。
不是我观察细致，是因为你知道在这个环境里你就会不知不觉的被改变成这样。这个我觉得这个算是 social norm， 就是社会规范。
因为在北京五号线特别接受，但是大妈是整个把你往里面推呀。啊，就是在香港会这样吗？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就在香港还是不会的是吧？上不了就上不了了。
对，香港地铁没有人会推你，就是也没有志愿者，
就是靠着彼此之间的秩序跟边界感。
对对对，
大家彼此就是碰到了对方也不会说就是那种很生气的那种骂人，就是会有这种情况吗？
一般碰到的那个人就是哪怕他不是故意的，或者说他以为他碰到你了，
嗯，
就是大家都会说 sorry 那种。
我描述这个场景你看准不准确哈，就是你在一天就是搭就是地铁的路上，然后呢一个男士不小心碰到另一个女士的背，然后男士其实没有碰到，但是他自己以为他碰到了，立刻说了一声 sorry， 可这样子描述。
对对对，这个在香港是非常常见
的。啊，明白。所以就是不会有，你没有见过有争吵出现？
没有，
在地铁上有遇到过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吗？比如说温暖的、震惊的都可以。
我觉得讲两个例子吧。第一是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零钱包铁轨上，就是我上车的时候，但是当时我并没有马上意识到，我只是出站的时候发现我那个零钱包不见了，我就有回那个站台去找，就没有找到嘛。然后呢，我就去那个，因为每一个地铁站都有那个服务窗口嘛，那个我就问他说有没有看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零钱包嘛，然后他就说你把它详细那个包长什么样写下来，然后把留下你的联系方式，然后如果他们打扫，就是地铁每天都是有人打扫的嘛，如果有人捡到的话会打电话通知我。然后呢，我其实本来没有抱希望，我都已经去挂失我的卡了。过了两天之后，他打电话跟我说我的包找到，然后呢是掉在了那个地铁和站台的缝隙中间。
这个确实还挺惊讶的。
对，因为我觉得首先就是我只是告诉了一个工作人员我掉了一个零钱包，那个包长什么样，没有想到就是他，第一是他们打扫得很仔细，因为那整个月台整个站台很长很大，然后我觉得掉了一个比较小的零钱包，他们完全可以就是忽略掉，或者说根本不打扫，对吧？第二是打扫那个人真的很认真很当回事的把这个包捡回去，然后放到那个服务站，然后呢第三是服务站的人真的有在检查说我这几天有哪些乘客来那个说自己掉了什么东西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真的匹配到了。对，所以这中间涉及到很多环节，我觉得港铁居然只是在两天的时间内就完成了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环节和部门之间的协调我觉得对于整个的素质还是很高的。
确实是。哎，那另外一个例子是什么例子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我这两天碰到的，就是下班的高峰期，就是周围人很多，然后也有很多人等着要上车，或者说等着想要赶快挤上这辆车。就是有一个中年男子跌倒了，然后周围的好多大概三四个人吧，就立马把他给搀扶起来，然后也没有人要挤着去上这辆车，然后大家都在等他慢慢站起来确认没事，然后就是离开之后才上这辆车。
还是很温暖的一个地方呀。
对，香港还是挺有人情味。
对呀，虽然平时看着挺冷漠的。
请小心列车与月台间之空隙，请小心列车与月台之间的空隙。 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我在2017年的时候，在我的公号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我眼中的香港人情冷暖》。当时很多人看了之后觉得好像我把他们又带回了中环，又重新走了一圈。其中有两点是我认为是香港的社会文化、社会行为规范的一部分。香港有着每一座大都市的特点，丛林法则虽然高效严酷，大城市的冷漠与疏离有时想让人逃离，但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得体的界限感。严肃高效运转的香港，在地铁站、巴士站台就能体会到，所有人脚步匆匆，街边的信号灯短暂快速地闪烁，街边站台载乘的队伍后面，人们也是一个接一个井然有序的排队等待着。我常常听来香港旅游的朋友抱怨，走在香港街头你会不好意思开口问路，每个人都行色匆匆，眼中有自己的目标、焦虑和忙碌，好像连回答路人问题的时间都没有。香港的公共设施建筑大部分是以便捷快速为出发点设计的，三步一茶餐厅，五步一银行，香港生活的便捷程度支撑着他想要的速度和效率。楼与楼之间的通道完美连接，地铁站的扶手电梯快到有时你转身说句话，回过头来就要注意抬起脚准备下电梯。 过马路时绿灯自带的声音哒哒哒像马蹄般催促着你赶快趁这几秒钟走过去，不然就要再等几分钟了。时间就是金钱。中环是高效运转的香港和丛林法则严酷的代表地，高强度高负荷的工作维持着金融中心的高效运转，这里聚集着财富、名利和精英，工作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这样的高效、速度和高度，再加上职场、商场本就不是适合人情味的地方，需要适当的保持理智的冷漠。在钢铁森林的地盘里，人情冷暖好像没有出口。每一座超级大城市里都有着大城市的冷漠和疏离，香港这座城市太快也太忙了，没有人管你从哪里来，也很少有人会问你要到哪里去。在香港的人员流动比例也很大，人来人往是常态，又是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下，日久生情似乎比较难。李宗盛说，你甚至很少有时间在香港喘息，要是一不小心连感情都可能变成浮光掠影。但冷漠和疏离也给人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得体的界限感，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想要的理想生活，人与人之间的默契就是彼此不渗透，不干涉别人的生活，也不评论别人的日子，你有一定的自由，自由地选择职业、朋友和生活方式。中环地铁站的出口不仅通往 A 级写字楼，还有很多老店、古董街。中环不仅有着全球前列的速度、高度和法则，也有人情冷暖。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香港，就像中环地铁站的十多个出口，通往十多个不同的街区。丛林法则高效严酷，人情冷暖被速度和高度掩盖在了生活点滴之中。听完了这期播客，你有什么想法或者评论吗？请在下面留言。如果你觉得聊天内容对你的朋友也会有帮助，请转发语音给你的朋友。你可以在各大播客 APP 搜索四分之一危机就能找到订阅这个播客。你的转发和订阅就是在告诉我你希望节目一直做下去哦。我们下一期四分之一危机快闪再见。